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根中国大地，更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青山中古，英雄安息，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举行。
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10年来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
全国累计收购秋粮1.2亿吨。
今年前10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7%。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总统称，若乌方获得核武器，俄方将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
联合国方面称，加沙地带约200万人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医疗体系临近崩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更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方向目标、基本原则、根本任务、重点工作。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通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蔡奇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把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提升学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感染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和把握，持续激发理论创造活力。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系统提炼总结标志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激励保障，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管理科学、激励创新的工作格局。李书磊主持会议，慎怡琴出席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科院负责同志、工程咨询委员代表、理论工作平台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程主管单位、中央宣传文化单位、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工程咨询委员和专家学者、地方党委宣传部、中管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阔别祖国70多年的43位志愿军英烈回到了他们曾用生命守护的中华大地，长眠安息。总台记者朝向荣、江纪元、韦浩言报道。
上午十时，伴随着第一回哀婉的思念曲，在持枪卫兵引导下，李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仪式现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孜孜铭啼，赫赫建功，中华复兴，国泰运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致祭文，
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
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起立。
出征披红花，魂归复国旗，思念曲再次吹响。在全场人员的凝视中，李兵慢慢抬起烈士棺椁，绕场半周，缓步走向安葬地宫。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排起长队，绕广场一周，瞻仰烈士英明墙，追忆英烈的功勋。93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张玉明特地从青岛赶来，想再看一眼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由于是战斗中，我们在一个连，150来个人，打两天两夜，最后就剩我们14个人了。我心里觉得难过，说是这次战友也没看到我们国家的强盛，更没看到人民幸福生活。听说他们回来了，我上来迎接他们，就是回家看看。
2014年以来，累计共有981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息。
国新办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十年来，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0万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的实践和成就。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十年来我国加快织密通村畅乡的农村公路网络，加快建立规范高效的农村公路治理体系，持续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我们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截止到2023年底，中国的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6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形成了一条县道沟通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道敌田连户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我国不仅重视农村公路建设，也重视农村公路的养护和运营。李阳表示，一直以来，我国加快健全适用多元的农村公路管养体制。 加快完善便利均衡的农村公路运输服务体系，提升城乡交通运输服务均等化水平。
这十年我们基本实现了有路必养，养必到位。建路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兄弟更好的出行，我们以此为目标，深入推进农村的客货游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之间、乡镇之间人员物资的顺畅流动，有力推动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此外，此次白皮书还展示了中国利用推广技术标准、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当地农村公路建设等举措，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农村公路发展方面贡献中国方案。李阳介绍，
不断扩大中国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的供给和应用，让更多的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公路，特别是农村公路的这个标准体系，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分享交流农村公路的发展经验。我们通过参与项目的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等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 1.2 亿吨，收购进度快于上年，收购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从区域看，南方地区中晚先到，收购进度在4到5成，东北地区京到2成左右，华北、东北玉米收购进度2到3成，东北大豆开始进入集中上量阶段，收购进度1成半左右。从价格看，目前中晚稻收购均价每斤1.3元左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随着饲料养殖需求稳步回升，玉米、大豆价格逐步企稳，企业收购积极性有所提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
先后在河南、江苏、黑龙江、安徽四省启动了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已开设收购库点200多个，总仓容近1000万吨。目前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180多万吨，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
今年各主产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首席分析师王晓辉表示，今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保持在 1.5 亿亩以上，生长期天气状况良好，预计产量连续第三年维持在2000万吨以上。
近期主产省大豆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用豆企业普遍一致论价，监测显示，黑龙江地区蛋白含量较低的国产大豆价格已经低于进口大豆。目前，黑龙江主要油厂均已开机压榨，大豆加工需求高于上年。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分品种施策，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入市积极性，保障农民受粮顺畅和市场平稳运行。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11月28号到12月1号在广州举行，近3000家企业携20000多种展品参展。农业农村部表示，当前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裕，未来将进一步引导广大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总台记者陈慧婷、朱敏报道。
本届农交会重点聚焦展示成就、推动交流、培育品牌、促进贸易四方面内容，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到会专业采购商预计超5万人，吸引全球15个国家参展，特别设立国际合作展区，专门设立了智慧农业展区，集中展示种植、畜牧、渔业、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在一个透明的鱼缸里，一群鲈鱼自在地游动，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鱼缸里酸碱度、氨氮含量等监测数据。这是广东联通智慧海洋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渔业大模型。该项目经理廖良松介绍，
我们是模拟了我们的一个鱼塘的一个养殖环境，通过部署在养殖区域里边的水下的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鱼群日常的一个运动的状态的一个情况。同时的话，结合 AI 算法，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的鱼它的一个体长、鱼群数量、死鱼的识别、设备的控制、鱼病的诊断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使用。目前的话，我们算是首创。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表示，今年我国粮食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肉、蛋、鱼、果、菜、油、糖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裕，我们做到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未来将进一步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
进一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连接带动能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由粮油作物向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等领域拓展发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十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87.8万亿元，同比增长5.7%。随着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协同发力，积极因素累计增多，物流多领域多环节呈现企稳回暖的结构性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十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增速比一到九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十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7%，增速为六月份以来最好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物流运行回升势头有所增强，结构性向好态势更趋明显。
一到十月份的这个物流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是连续回升的。物流领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先导行业，所以说物流的这种持续的回升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经济的这种回升向好的趋势在进一步的增强。
工业品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超八成地区和行业物流总额实现增长。以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制造物流需求保持稳定，十月份装备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6%，进口物流增势平稳，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进口物流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生产的进步的活跃度增强和生产的一个加速，需求的增长，那么带动了整个进口板块的大宗商品和我们消费品相关的产品的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
消费物流方面，随着消费多场景潜力释放，助推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加速回升。一到十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8%，增速比一到九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十月份线下线上消费需求环比均有所加快。另外，两新政策持续推进，成效显著，在激发品质新生活、产业新动能、市场新活力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十月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电池制造等装备行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速均超过10%。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物流行业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不断增强，在生产方面呢，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在生方面呢，扩大了消费的升级，我国的物流运行呈整体上升的一个趋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表示，我国全力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加快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截至今年十月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66万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有关部门全面摸清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家底，完成了对全国270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计134.9万件存量专利的全面盘点，形成可转化专利资源库，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企业匹配推送。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恒富广指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同比增长24.1%，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总额达7922.3亿元，同比增长60%；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3072亿元，同比增长7.2%，均创历史新高。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专利审查政策，保障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截至今年十月底，我国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6个月。
截至今年十月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66万件。截至今年六月，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9件，提前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通报，一至十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据介绍，2024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4万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从12月1号到31号将开展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为2025届高校毕业生、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自今年12月1号起，在广东省深圳市实施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政策，自明年1月1号起，在广东省珠海市实施赴澳门旅游1周一行政策，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政策。
继北上广深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三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取消重庆市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由中国船舶大连造船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商用液化二氧化碳运输船今天在辽宁大连交付国外用户，将服务于挪威的世界首个大型商用液化二氧化碳海底封存项目。
新疆阿勒泰交警部门今天发布消息称，此前雪阻路段的阿河公路目前除雪保通任务全面完成，今天恢复通行。阿河公路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采取单向通行和分时段分区域通行模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主题和主标识今天发布，乙巳蛇年春晚将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总基调中，以四四如意、生生不息为主题，与全球华人相约除夕，欢度农历新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美国德州近期发布行政令妄言抹黑中国，并就对华投资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海外警察站根本不存在，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毛宁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
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为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将经贸投资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也无助于美国经济增长。美方有关人士应当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抹黑，多做促进中美合作的事情。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9号凌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遭乌克兰方面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若乌方获得核武器，俄方将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代州长斯留萨里当地时间11月29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州遭乌克兰方面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俄军防空部队已在罗斯托夫州西北部击毁或通过电子战手段压制了30架无人机。斯留萨里称，袭击导致数间民房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1月28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拜登称，根据他的指示，美国此前已开始优先出口防空系统至乌克兰。美国国防部已向乌克兰交付了数百枚额外的防空导弹，更多的交付正在进行中。日前，美国媒体称，美欧一些官员提议美国将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带走的核武器返还乌克兰。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访问后举行记者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答复。普京表示，如果乌克兰获得核武器，俄罗斯将动用一切武器打击乌克兰。
如果与我们交战的国家成为有核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采取并使用一切手段。我得强调这一点，是采取并使用俄罗斯掌握的一切毁灭性手段。第一，我们不允许发生针对俄罗斯的核打击的情况。第二，这种说法只能由不负责任的人发表，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也不觉得自己肩上有任何责任。
在谈及俄乌和谈时，普京表示他从来没有提过启动谈判的先决条件，俄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原则立场并没有随着新武器系统的出现而改变。
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8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造成超过4万4000人死亡，近10万5000人受伤。联合国方面29号表示，加沙地带约200万人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医疗体系临近崩溃。世卫组织当天说，加沙地带面临巨大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解决当地民众苦难的最好药物就是和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方面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没有安全的地方，目前有超过200万人被困在加沙地带，他们几乎无法获得食物，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很多人露宿街头，当地医疗体系接近崩溃。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8号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造成超过4万4千人死亡，近10万5千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28号晚发布声明称，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等地开展行动。以军还表示，本周挫败了一起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其武器存储设施附近建筑物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弹的企图，在该建筑物内打死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了哈马斯的武器存储设施。加沙地带中部的奥达医院报告称，努塞赖特难民营28号遭受猛烈空袭和炮击，该医院目前接收了16名死者和55名伤者。奥达医院指责以军直接将救护人员作为攻击目标。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虽然以黎达成停火，但他已指示军方，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方将密集作战。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9号抵达朝鲜，开始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据报道，别洛乌索夫此行将与朝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面。
日本环境省和国土交通省29号公布了对日本全国的自来水供应商的首次大规模检查结果。结果显示，2024财年中，富山县以外的日本46个都道府县中，332家自来水供应商的供水中检测出了有机氟化合物成分。这一规模约占日本全国受检自来水供应商的两成。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28号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 3%， 这是韩国央行连续第二个月降息。
格鲁吉亚总理科巴西则28号表示，格政府2028年前将不再考虑开启加入欧盟谈判的议程，并将拒绝接受欧盟的任何财政援助。
美国康涅狄格州多名民主党国会议员28号表示，他们当天收到了炸弹威胁，但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炸弹实际存在的证据。此前，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选也接连收到过威胁信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威胁是否有关联。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姚一斌、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